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念书啊，有一天呢放学回来就跟他妈妈说，哎呀，今天我们在学校学了三个词，我呢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什么意思，一个就是盼望，一个是失望，还有一个是绝望。他说，妈妈呀，我搞不清怎么理解这三个词。妈妈就说，盼望是什么情景呢？就是你爸爸拿钱去买了彩票等着开奖的日子那种情景。那失望是什么情景呢？就是你爸爸开完这个彩票之后发现没有中奖。那儿子又问，绝望是什么情况呢？妈妈说，就是你爸爸看到那个彩票中奖机会很高，就是我不给他钱去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往往是活在盼望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失望，有时候绝望，绝望的一个地步，我们有可能丧失生活的勇气。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是讲的一个名叫西面的人。这个人圣经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对神，对神的应许长久存着一个盼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长存盼望的人生。那么圣经讲的西面，我们就来看看西面这个人，西面其人，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西面这个名字呢，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并不陌生。雅各的儿子里面啊，有一个人就叫西面啊。西面是利亚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出生之后，利亚就是雅各的妻子给他取名叫西面，意思是神听见，神听见了他的呼求，神听到他的祷告。那么在西面生命里面，当然也经历许多的神的带领。那对于利亚来讲呢，因为他得不到丈夫的恩宠，所以他期望从儿女的身上得到安慰，所以他根据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啊，往往是根据他的心态，根据他的理解去取这个名字。那圣经里面就讲的这个西面，这个是新约里面也讲的一个名叫西面的人。那这个西面跟圣经的西，跟雅各的儿子或许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这个西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也蒙了神的垂听。那为什么他能够长存盼望？为什么能够圣灵告诉他未死以前能够看见神所设立的基督呢？我相信他有这样的盼望，就有这样的祈求，而神在他的祈求当中回应了他的祷告，所以听见了他的呼求，就给他这样的启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见到这个婴孩基督，更重要的是好多人看见了基督并没有把他当作基督。好，所以这次我们来看看西面其人，他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况，这个人的生命有哪些重要的特质。好，哎，这都是 doesn't work，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电不足？OK， 好，往下走吧。好，很抱歉啊。好，我们就来看看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有哪些特质。那我们的圣经呢，用短短的语言、寥寥数语来描述他的生命的光景。圣经在这里说，这个人名叫西面，又公义又虔诚。好，这两个词呢，来描述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公义描写他和人之间的关系，虔诚描写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圣经里面讲到的公义，希腊文里面用 dikaios 来描述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神所定的标准。所以公义圣经的语言里面就是神的标准，神的准则。当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描述一个人他符合神的标准，或者他的生活形态满足常常这个跟神的心意相符。那圣经没有说这个西面是不是一个父亲，是不是一个丈夫， 是做教师还是经商还是做农民，圣经没有讲他的职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人在生活里面，假如他是一个父亲，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做父亲；如果他是一个丈夫，照着神的心意做一个丈夫；如果他是经商的人，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公平的经商等等。那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经这一句语言就描述了他活出的一种公义的生活。那么第二个词呢，就描述说他虔诚。那我们英文里面用 godly 或者 devout， 那我们中文里面呢，虔诚或者敬虔，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足，谢谢。那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所用的虔诚希腊语，这个希腊字值得我们稍微的做一点思考。这个虔诚呢有两个部分组成，那 eulabes 前面两个字母是希腊语言里面的一个意思，这两个字母呢往往表示美好或者是舒适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词呢就是英文里面 EU 做前缀，往往也是有这个含义euphorism 这个词大家会知道好，谢谢。所以这个词呢它原本的意思就是美好好或者恰的好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后面这个clibes 这个词呢其实是这个 libes 是源自它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是描述什么呢，就是我们拿一个什么东西抓住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取一样东西好，就是说这个词的原来意思就是好好的拿着一样东西紧紧的抓住，抓住美好的事物。所以它的一个引申意呢，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特质的时候，就是说这一个人对他所认知的一个美好的事物能够紧紧的抓住。所以在神面前表示敬虔，那意味着什么呢？对神自己和神所看重的事，他能够重视，紧紧的抓住。好，这是虔诚的一个基本含义。今天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敬虔，说一个人虔诚，那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能够紧紧的抓住神，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所看重的东西。你是看重神所看重的东西。当一个人内在有这样的心态之后，生活里面自然有一些应有的反应，这个反应出来就是我们一个虔诚的生活状态。好，所以这两个词，一个是描述他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描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又公义又虔诚。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经就讲到初代教会的建立，圣灵降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圣灵大大的做工。这里面说的虔诚的人是描述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好多流浪在外或者漂流在外，有好多人呢没有生活在犹太地区，也没有生活在耶路撒冷。那犹太人照着圣经的规矩，他们要时常来敬拜神，需要到圣殿里来。那个时候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年龄大了，到年老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心愿叶落归根，归到哪里去呢？归到离神近的地方。所以住在耶路撒冷能够跟圣殿靠近，跟神更好的去敬拜神。好，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有虔诚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住在那里这是描述新约的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好多犹太人，尤其是到他们年长之后不需要继续做工了他们会搬回到耶路撒冷居住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什么情景呢？这里说西面又公义又虔诚，那如果一个人不公义不虔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不公义不虔诚的话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人不信的光景，与神为敌的光景。 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就是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圣经用不虔不义来描述那些不信神、不认识神、与神为敌的人。所以这里面同样的是一个道理，不虔是描述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义是指的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对神正确的态度，一个人很难活出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不虔跟不义，一个人生命的状况往往是取决于他对神的态度，即便是对假神有敬畏的心，也能够产生一些较好的行为，对真神更当如此。好，这是我们去看圣经，圣经简单的介绍这个西面，说他又公义又虔诚。那我们继续看圣经呢，就讲到这个西面继续的情景，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么圣经讲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呢？我们中文里面说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当然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呢，这个地方没有者这个词，就是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那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安慰什么，或者说这个安慰是指什么，有什么含义？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稍微的来考虑一下。安慰这个词，希腊文里面的 paraklesis， 它所描述的呢，就是站在旁边的人，哎，跟你亲切的讲话，或者亲切的呼叫，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在法庭里面的一个用语，就是如果你有吃了官司，尤其是你做被告，如果你找被告了呢，你想找一个律师，有个律师为你辩护，所以这个词啊，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在法庭上为你辩护的人。那么如果在神面前呢，在神的法庭里面为你辩护的人，能够在神的法庭上，他为你传递有利于你的证据，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含义。在圣经的里面，它可以用来不同的上下文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神对信徒的激励，激励人去完成他的计划，也可以指神差派人去传递他特定的信息。那我们中文圣经往往翻译为安慰、鼓励、劝勉，约翰福音里面的保惠师其实跟这个是同字根的词。好，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是描述西面有一个盼望，盼望以色列的安慰。那么这个安慰具体指什么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他这里所讲的这个安慰到底有什么含义。西面盼望，圣经里面而且说他是素常盼望，所以这个词呢，不是一时一刻的一种讲法，而是一种长久的状态。尤其值得考虑什么呢？这个地方所用的盼望，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它的语法翻译出来，但是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了。好，那我们中文里面呢，已经跳过去了，在这里。那么在中文里面，我们翻译为素常盼望，这个盼望的动词在希腊语言里面是用的一个现在分词。现在分词是描述什么呢？描述一种持续性的、连续性的动作。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动词，正在读书，继续在读书。所以一个人在走路，可以再走一段路，继续在走路。所以这里的一个用词就是在描述这个西面一直在盼望，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所以这个盼望呢，就是描述一个长期性的、持久性的、持续性的动作。当我们中文圣经加上两个字说素常，就把这个词的原意很传神的翻译出来了。有时候我们读中文圣经，你会发现 和合本圣经有些地方翻译的很到位，很美好，这个地方就是很好的把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那么西面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盼望了多久呢？圣经没讲，我也不知道西面多大年龄。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会推测，觉得哎，西面应该是个老人了，对吧？因为后来他说，主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但是圣经没有讲他的年龄。他是70岁，是50岁，甚至是30岁，我们不知道。那从这段圣经来看，很可能他的年龄比较大一点，但是圣经确实没有讲到他到底多大。假如他还在中年，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感触或许会更深一点。但是这里确实讲了一句话，说他素常盼望。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盼望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盼望？是因为他先盼望了圣灵才给他感动给他启示呢？还是因为他先得了圣灵的启示才去盼望呢？好，这里呢就值得我们去看几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第40章第1节，这节经文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现在我们需要稍微留意一点，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开头讲的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好，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一点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39章讲什么，主要是讲审判，对不对？从第40章开始主要讲什么，主要讲神的安慰，神的拯救，神的应许。所以以赛亚书这卷书很特别，总共是66章，对应着全本圣经的66卷书。前面39章大致跟旧约的39卷书对应，后面的27章大致跟新约的27卷书对应。所以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很奇妙的地方。那么以赛亚书的1到39章确实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以及列国的罪恶的指责，讲到对他们的审判，讲到神的公义。当然里面也有别的内容，只是以审判的信息为主。那么从第40章开始呢，整个口气发生转变，整个思路发生转变。好，这个转变就从第40章第1节开始，这里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么怎么安慰他们呢？拿什么安慰他们呢？你前面讲了那么多责备的话审判的话，又怎么安慰呢？所以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以及应许他们将来的救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的后半卷里面反复的使用安慰这个词，那么他这个安慰一个重要的含义继续的显示出来。一个是40章第1节这里，另外一处呢是在52章第9节，这里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这里就出现一个词，救赎。那为什么给他们安慰呢？为什么他们可以欢喜呢？哎，因为神安慰他的百姓，又救赎耶路撒冷。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安慰跟救赎在这里平行出现。这个平行出现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两个词大致相等，或者是相近。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到的情景，就是后半卷里面反复提到的安慰是跟神的救赎有关。那如果继续看圣经呢，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1节第2节，这里面也讲了类似的情景。这里就说，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而且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后面又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然后说安慰一切被爱的人。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呢，我想我们读圣经会比较熟悉一点啊。为什么会比较熟悉一点啊？今天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如果我们往后稍微翻，哎，翻到第四章那里，就讲的什么？好，就讲的耶稣出来做工。那耶稣出来做工，耶稣讲到也像我们今天讲到一样，哎，读一段经文，然后就开始讲解。有谁知道耶稣第一篇讲到读的经文是哪里？啊，就是这里的经文，对吧？好，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哎，我们读过圣经就有一些印象。当然耶稣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没有全部读完，哈，他有些地方故意省略了。好，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耶稣第一次出来公开讲道选读的经文。那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呢是更多的内容预言耶稣基督讲到他将来的事。那我们读这些经文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当时西面的盼望，这个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以色列的安慰者实际上就是盼望以色列的拯救者，或者说救赎者。那么这位救赎者对于西面来讲，他不知道到底是谁，他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所以需要神进一步的启示给他。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用什么来安慰人？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呢？啊，有一个孩子头比较大，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呢，他的同学就笑话他，说这个头这么大啊。后来又有人起个外号叫他大头鬼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回到家里就跟妈妈说，哎呦妈妈，我不想上学了。妈妈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我的同学们都说我的头大，有人叫我大头鬼，我就好难为情。妈妈就跟他说，哎呀，你的头实际上很正常了，没有什么问题，不要理他们。然后就百般的安慰他的儿子，安慰了好一阵，妈妈就跟他说，现在呢你不哭了，哎，到街上去给我买些米回来啊，今天你去买20斤米嘛。那儿子就说，好吧，我去买，那用什么袋子来装呢？妈妈就说，不用袋子，用你的帽子就行了。所以妈妈以为是安慰这个儿子。那我们生活中间呢，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得到的安慰是确实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安慰，有时候别人的话语未必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到底什么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长久的安慰呢？最大的安慰就是神自己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会看到有了这样的一种盼望之后，得到了神给他的应许，哎，西面的生活状况如何啊？当然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我们当存的安慰。保罗这里讲的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啊。保罗为主的缘故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之所以站立得稳，是因为有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到了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在1章3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后面一句话，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救恩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圣经说我们如今有活泼的盼望。 每一个经历过生命改变、经历过重生的人，都应当存有这种盼望。台湾有一个长老叫吴勇，我有多少弟兄姐妹听说过这个名字啊？吴勇长老，口天吴，勇敢的勇。那么吴勇长老呢，一生为主所用，他生命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在他31岁那年，那个时候呢，他已经信主几年，开始在教会里有好多服事了，那个时候神给他一个感动，呼召他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可是呢，他自己在挣扎，在忧郁。一方面，他当时有一个工作，条件还不错；另外一方面呢，他有几个孩子，想着这个做传道人比较辛苦，就一直在忧郁。有一天呢，他就觉得这个肠胃不舒服，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慢慢的不舒服。后来有一天呢，摸这个肚子，发现有一个硬块在里面，所以就很紧张了。他就去做检查，一检查就发现呢，医生跟他讲说，你这种情况要尽快的做手术，找了2个医生都是这么讲。那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医生，医术也非常的高明，就安排了手术，给他这个做手术。那么医生把这个肚子打开，打开之后呢，看看里面的这个肠跟胃啊，肠子、大肠、小肠啊，都粘在一起了，没有办法手术，也什么也不做，然后就把它合起来了，就回去休养吧。那个时候他经历过一段生命里面的低潮期，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神也给他安慰。一个是他的小女儿突然间向他唱一首诗，说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反复的唱。还有一个安慰是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读书读圣经的时候，正好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耶稣讲的拉撒路的一句话，说这病必不致死，是为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安慰。但是这个手术呢，发现这个根本不能动，怎么办呢？合起来之后他们就继续生活。弟兄姐妹很关心他们，就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就是台北附，那个时候台北市还没那么大，这件事一个今天算起来发生在大概70多年前，在台北的郊外有一个阳明山，你们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疗养院，就把这个吴勇呢送去那里疗养一段时间。一个是休息，另外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他还能活几天，所以他就在那里呢开始居住一段时间，也读一些圣经，也读一些神学的书籍，跟他的太太在一起每天坚持祷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凌晨3点多就起来做祷告，因为很早，所以他们祷告声音就比较低。但是即便声音比较低，还是有人听到。他的隔壁就住着一个先生，那个人呢是在台北开一家药店的一个老板，因为跟太太闹矛盾，所以跑到这个疗养院里面去逃避家庭一段时间，恰好就住在他的隔壁。那么他就听到这个吴勇跟他太太祷告，也连续好几天早晨就听到他们祷告。那么声音不大，可是呢这位先生依然感觉到被搅扰，我这睡觉都被你打扰了，所以这个先生呢就跑到那个疗养院的一个管理的人就跟他讲，他说我隔壁住的2个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早晨起来嘀嘀咕咕嘀嘀咕的在那里，好像是在念经，是在念咒，在做什么，妨碍了我这个睡觉。有一个管理的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呀，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你可能不知道，他这个大肠生癌症，恐怕都没几天在地上了，你不要跟他计较，所以那个人一听呢也有道理，跟快死的人计较啥呢，所以他就以为这个吴勇快要死掉了，也不跟他计较。不跟他计较呢，他是很有趣，这个人呢因为是住在隔壁，所以每一次从他门前走过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到屋打这个扭头看看他屋里面啊，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们疗养院嘛，就在一起吃饭。哎，那位先生呢也特别留意这个吴勇，看看他吃饭怎么样啊，心里想这快死的人了，还能吃得下去饭吗？还没有想到这个吴勇吃饭的时候呢，吃一碗吃两碗还像正常一样，正常人一样，而且他跟他的太太在这个在吃饭的地方或者在走廊里讲话的时候呢也很正常，还有说有笑啊。有好多弟兄姐妹去看他为他祷告的时候，大家也照样还去欢喜快乐，还随这个先生呢就觉得很好奇，就反复的盯着这个吴勇看到底这个快死的人什么样啊。那么吴勇呢反复的被他盯着看，有一天就忍不住了，就跑去找这个先生，他说你呢对我有什么兴趣吗？我有什么好看的吗？那个先生也不回答他啊。然后吴勇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他说信耶稣就有盼望，信耶稣就有平安，有了耶稣就有喜乐，没有耶稣就没有盼望，就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他就讲这几句话啊。那个先生听完之后呢很生气，扭头就走啊，当天就下山回去了。可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个快死的人为什么有盼望呢？这个快死的人怎么可以依然有喜乐呢？他说这个耶稣还是挺奇怪的。那回到他的药店之后，药店里面有一个伙计是信耶稣的，他就问这个伙计，哎，他说你们今天哪里有没有聚会，有没有讲耶稣的地方啊？然后那个药店的伙计就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有聚会，以前呢你是老板不好意思主动跟你讲啊，现在你主动问了，哎，那他就可以跟他讲，哎，所以就带他的老板去参加聚会，后来这个老板就信耶稣了，啊，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他跟吴勇讲这段经历，啊，才知道中间所发生的事。一个快死的人，如果有盼望，照样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这种活泼的盼望？你的盼望的根基是什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这位西面他的情景如何。西面圣经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旧约时代往往是短暂的停留，新约时代教会时代开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这里还特别讲到，圣灵给他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这是一个多么清晰的启示。刚才我们说，从圣经的描述来看，到底是他先盼望，还是圣灵给这个启示，还是圣灵先给他启示他才有这样的盼望？圣经没有讲先后顺序，可是从这段圣经的描述来看，他是先有盼望，然后圣灵才给他这样特殊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西面每一天活着就等待一件事，能够有一天看到主所立的基督。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西面他心里想，哎，朝见道夕死可矣，有一天见到这个道，就是成为肉身的道，晚上死了也没有遗憾，啊，这可以是成为西面的心态。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多么一种可爱的事情。所以他活着就有目标，就有方向，无论如何他可以清楚地知道未死以前能够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中国人很避讳讲死亡，可是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坦然地去谈论死亡，可以去面对死亡。而这个西面，当他有了这样的盼望之后， 有了这样的清楚的启示之后，哎，他每一天活着都有方向，有目标了。就像保罗所说，凡教立争执的，诸事都有节制等等。后面说他们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啊。所以保罗一生做事有方向，有目标，就像西面一样活着，只要有一天一定能够看到主所立的基督，啊。今天早晨正好我们在旁边举行马拉松赛，对吧，啊，刚才这个索菲亚跟我讲 Season 去跑马拉松去了，哎，其实我也想去跑跑，但我腿没那么长，跑不了那么久，哦，好，那么能够跑步很好，锻炼很好，人一生的追求也很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是我们的房子大一点，是车子好一点，是银行里存款的数字多一点，还是神的工作和神自己。好，这里面就讲的这个西面，圣经里面就说他因为得了这样的启示，能够更好的为等候见到基督而活。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然后圣经就说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进入圣殿，而且恰好正遇见耶稣和他父母。西面是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不是每天去圣殿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天他被圣灵感动，就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里面。圣经又用了一个词，正遇见耶稣和他的父母，这是一个多么巧合的事。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人一生会经历很多的巧合，对不对，啊，有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正在教大家认识一个词，就是巧合，啊，然后这个老师就跟孩子们说，你们用这个巧合造一个句子，啊，有一个孩子就举手，哎，说老师我有一个造一个句子，我经过认真的调查发现我的爸爸跟妈妈巧合正好是同一天结婚，所以这个是个很碰巧的事，对吧。好，当然这个是笑话。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很巧合的事。那么这个西面进到圣殿里面，为什么能够恰恰遇见耶稣和他的父母？圣灵就是这么如此的带领。好，这种巧遇只有神才能做的工作。现在我们就可以发现，当西面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反应？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圣经说他有信心的称颂。他第一句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一个人快死的时候能讲这样的话。哎，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谁讲过这，请跟我们分享。有好多的人临死之前能够比较平平安的去已经很不错了，啊，没有多少挣扎，那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讲的好死，对吧。可是西面讲这句话，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说安然去世， Dismiss your servant in peace，啊，这不仅仅是一种无疾而终，这也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安，就是心态平和没有挣扎的去世，这是一种心灵的满足。这个满足在于什么呢？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现在我想问问，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孩子，有人说这个人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救赎者，你能相信吗？所以当西面讲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能讲这话，他有多么大的信心，啊，有多大的信心。所以他看见这是一个婴孩，耶稣小的时候有没有三头六臂？没有，对不对。耶稣小的时候有没有说头长得特别，哎，脑瓜特别大？圣经也没这么讲，对吧， 啊，如果照着以赛亚的描述，他无加薪美容啊，所以耶稣的长相，如果从圣经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犹太男子的形象。所以后来的艺术家有的时候把耶稣的图像画得很漂亮啊，尤其是把好多耶稣的头画，这个画的这个长发啊，让我们好多人以为耶稣应该是长发。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耶稣应该不应该有长发啊？不应该有长发的。为什么是吧？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这个应该是十二章里面讲到，啊，男人如果有长发，那是他的羞耻，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是尤其是男子不应该有长发的，女人恰恰相反应该有长发，啊，因为这是给他做盖头的，啊，所以从圣经的描述来看，耶稣不应该有长发，耶稣也脸面也这么容美的地方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犹太男子。好，他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是圣灵感孕而生，外表上跟普通的人没什么差别。圣灵把西面带到圣殿，恰好遇见耶稣和他的父母，然后西面看见这个婴孩，因着对圣灵感动的确信，他深信这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出自一个极大的信心。西面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彼得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劝勉。什么劝勉呢？既然有盼望这些事，盼望耶稣再来，盼望救赎最终的成全，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好，所以殷勤做工尽自己的本分。圣经没有说耶稣明天来了你今天就可以睡觉，哪怕耶稣明天来，今天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彼得说殷勤，而且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怎么样迎接耶稣呢？第一，殷勤做工；第二，生活圣洁。至于耶稣哪一天来，不是我们要管的事。好，所以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然后彼得讲一句话，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安然见主。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当存这样的心智，我们随时预备见我们的主。假如耶稣没有再来，我先死了，灵魂就直接见主。如果有一天我们肉身还活着，耶稣再来，我们被提，那也是安然见主。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合神喜悦的生活。春秋时期的中国，当时的楚国有一个国王，就是后来所说的楚成王。那么楚成王早年呢，要立一个王储，就是商臣。后来发现这个商臣呢不太可靠，他就想把这个王储废掉，另立小儿子，哦，做将来的王。那么这个商臣之后来就听说或者是观察有这种可能，所以呢就透过多方打听，终于确认他父亲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这个商臣呢，有一天就发动政变，把他的父亲囚禁起来，啊，而且据后来的传记说，这个儿子就给了他一条长条，啊，让他自尽，啊，那他的父亲快要死的时候呢，想要见小儿子一面，这个商臣也不允许。再要快死的时候呢，眼睛没办法闭上。为什么呢？这个他的儿子说，你死了之后我要给你一个谥号，哦，就是对于去世的人给他一个名号，哦，这个名号呢就给是一个灵字，就是心灵的灵，灵魂的灵，哦，如果谥号用灵并不是一个好的用语，哦，所以他一死之前眼睛闭不上，哦，后来他的儿子说，好吧，就不叫灵，给你改个叫成，成功的成，就是有成就。好， 那么他听了这话之后才闭上眼睛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死不瞑目啊。有些人确实是死不瞑目，因为他的心愿没有达成，遗憾而死。太多的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缺憾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这个地方讲的熄灭，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不久前在校园里面被枪杀的查理·科克，在他躺在医院里之后，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啊，所以就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想要去看他。那个时候有一些警察就拦住他说，你请你等一等啊，等他整容之后你再进去看吧。那时候他的妻子心里很焦急，就是艾瑞卡，他想不行，我一定要见他啊，不要整容，他现在是什么样情况就什么样，所以他执意要去见，后来就得到许可。当他见到他自己丈夫的时候啊，就看到他的神情，那个神情就好像很坦然，脸上还带着微微的笑意。艾瑞卡很得安慰，就说从他的脸面来看，他死之前没有多少挣扎，没有什么痛苦。在人看来，一枪致命，那是一种惨死。可是呢，神真是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保守他的心灵，是安然离世。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离坟墓一天比一天接近，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主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时预备好自己，就像彼得劝勉一样，就当殷勤，而且毫无玷污，无可指责，能够安然建筑。然后这个西面又继续的讲一句话，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看见这个婴孩，就确认这是神所立的基督，确认神必定要完成他的救赎大功。以赛亚的预言几百年之后如今初步的应验，神将他的儿子赐下，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几十年之后耶稣钉死十字架，埋葬，复活，成全这救恩。但是在这之前，西面透过圣灵给他的启示，带着信心的眼睛就看见耶稣是主所立的基督，要透过他成全救恩。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西面发出这些颂赞之后，就讲到救恩的普世性啊。那么西面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第31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这几句话就讲到神救恩的方式，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色列的荣耀。在这里又说是你是在，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里讲到神所预备所成全的救恩是为万民所成就的。诗篇的98篇第3节这里说，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诚实，地的四极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以赛亚书52章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救恩的普世性呢，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讲到，神最初的心意就是如此。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如今呢，西面看见这个婴孩之后就宣告救恩的普世性。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呢，当然你会看到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当耶稣出来做工，马太福音讲的一件事，就是在第4章里面14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么这2节经文讲什么呢？然后马太做了一个评论，说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 当然如果我们去读这段经文呢，你就会发现这是耶稣早期做工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特别提到一点，说耶稣在施洗约翰下监之后离开拿撒勒，说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然后就讲到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西弗伦跟拿弗他利在哪里呢？假如大家熟悉圣经，你就记得约书亚的时候分地，这个西伯伦跟拿弗他利就是在以色列地的东北部，西北部，西北部靠近地中海这一片地方，所以那是这两个支派所分的地。那这两个地方呢，如果再稍微北面一点，就往进入推罗西顿的境内，就是外邦人的地区了，所以是在这样的地方。那么马太福音里面呢，就记载耶稣到了这些附近，然后就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你会发现马太的记载，耶稣那么早的时候就会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呢是接近外邦人的地方，包括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地区外邦人比较多，所以圣经说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这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几十年之后，哎，怎么样应验这个西面所做的宣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那么这里的圣经呢，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这里说我是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实行救恩。所以神在西安完成救恩，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透过他自己的百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以色列的荣耀。好，我们回过头来稍微看一看这一段经文。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神所应许的救赎能够成全，所以圣灵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未死以前必能得见神所立的基督。有一天他这个心愿实现了，那就是圣灵感动他进到圣殿，恰好遇见耶稣和他的父母，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情景。今天我们思考这一段经文，哎，值得我们去考虑西面的生活有什么特质。如果说西面的一生圣经没有详细记述，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效法？又公义又虔诚。好，第二，圣经又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弟兄姐妹，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对不对？今天我们活着能否像保罗一样说，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他说，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西面活着的时候有这样的盼望，如今他可以求神释放他安然去世。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欢庆耶稣基督的诞生，并纪念欢庆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大功。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盼望，就是盼望见主的日子。今天提醒我们能否安然见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圣善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圣诞节来临之际，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西面这个人真是蒙你所爱的人，也是你垂听了他祷告的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们如今相信你名的人应当有这种活泼的盼望存在心里，叫我们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叫我们知道怎样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殷勤做工，毫无玷污，无可指责，能够安然 见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